好，谢谢彼得弟兄。下面是读经的时间。我们今天要读的经文是在提多书三章三节到八节。啊，如果用教会的圣经的话，是新约的啊242页。大家翻到以后，我们齐声来读，请。我们从前也是无知、悖逆、受迷惑，服侍各样私欲和厌乐，常存恶毒、嫉妒的心，是可恨的，又是彼此相恨。但到了神我们救主的恩惠和他向人所施的慈爱显明的时候，他便救了我们，并不是因我们自己所行的义，乃是照他的怜悯，借着重生的喜和圣灵的更新。圣灵就是神借着耶稣基督我们救主厚厚浇灌在我们身上的，好叫我们因他的恩得称为义，可以这永生的盼望成为后嗣。这话是可信的，我也愿你把这些事切切实实地讲明，使那些以信神的人留心做正经事业，这都是美事，并且与人有益。好，啊，我们很高兴啊，我们有冉长老再次来到我们当中，给我们释放信息，我们就把时间交给他。
弟兄姊妹们平安。这个每次我来的时候啊，我都有一些新的东西学习啊。我在发现唱诗歌的时候，有些诗歌是我以前没有听过的啊，没有听过。这个比如讲这个圣灵那个歌，还有恩典之路这个歌啊，我都以前没有听过，可能听见也可能忘了啊。这个诗歌里面其实蛮有意思的。最近我发现啊，最近一段时间我发现，这个每一首的诗啊，其中其实就是一个信息啊，一个信息。所以我常常在想啊，有些人说是我讲到好像不知道在哪里有这个信息，有这个主题。我觉得你如果唱诗的时候，把每一篇诗的意思啊，仔细思想的时候啊，其中就是很丰富的一篇信息。这个今天我们要来跟大，我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的呢，就是提多书刚才念的那几节的经文，但是主要的还不在这里。主要呢，我觉得是整个提多书一本书啊。我挑这几节经文呢，无非是一个重点式的一个思想啊。这个人是人一生啊，是比较不容易啊，人生的路不容易啊，人生的路不容易。你看我们刚才唱的这首诗中啊，不是唱，就是刚才提多书那个念的几节经文当中啊，说我们从前啊是有嫉妒的心，是可恨的，又是彼此相恨。我们没有信主以前，人的一个基本的一个形象就是嫉妒、纷争、彼此相恨。那信主以后呢，圣经教导我们呢，不但说是不要彼此相恨，还要彼此相爱。这从彼此相恨到彼此相爱啊，这是一个彻底的啊，完全的一个改变啊。什么能力促成我们这种改变呢？我们知道这个圣经里面有很多很多教导啊，很多教导。有一个东西，当然这是神所做成的，神的旨意啊，借助耶稣基督的十字架的功效以及圣灵的带领，让我们有一种奇妙的改变。还有一个重要的在哪里呢？就是神改变了我们整个人生的盼望，人生的目的。 生命的一个盼望。假如我们一个人啊，你了解，我们在生活在现在这个环境当中，这个资源是很重要的，啊，资源是很重要。那我们需要去制造这个资源，我们需要去保存这个资源，我们还要知道如何的去使用这个资源，是不是？可是你对人生整个的一个盼望当中啊，就影响你对这个资源的获得、资源的保守、资源的运用。我举个简单的例子啊，假如今天我们你觉得我如果今天只有三天还可以活，那你怎么活法？假如我说你资源怎么使用法？假如你知道你只能活三个月，你只有三个月的生命，那你怎么去活法？如果我告诉你啊，你有三十年可以活，那你要想办法，我这个三十年该怎么活法？如果你知道神给你一百年的生命的时候，你要怎么活法？我的意思在哪里呢？你对于这个前面的盼望啊，对你这个整个人生的前途的看法，这个生命的这个长短呢，会影响你在现在对生命的使用，是不是？这是很，假如今天啊，你有一百万，告诉你还有三天你就要死了，那你可能尽量挥霍这一百万在三天之内，对不对？会不会这样子啊？你说我还是一天到晚穷哈哈的，这个省吃俭用，会不会这样子啊？如果今天告诉你你还有一百年可以活，那你就得当心了，是不是？你也当心了。所以对这个生命的盼望，我觉得影响一个人呢、整个的人生。我们有些许多人一辈子很辛苦的努力奋斗啊，这个急赚钱财，为什么当年？因为前头有个盼望啊。我们这些人到都是从别的地方到美国来的，对不对？你到美国来干什么？你对生活、对生活、对生命有种盼望，有种期待。你想成就一个什么东西，想得到一个什么东西，是不是？所以生命的盼望是很重要。我感觉在一个人生当中，这个沉着某一种的盼望，而这个沉着、这个盼望这件事情啊，单是沉着盼望这件事情啊，就很特别。我不觉得，我不感觉的一条狗它沉着什么盼望，啊，你不感觉一棵树种在那个地方它沉着什么盼望，是不是？它有种自然的生命，这个自然的生命就驱使它做出很多自然的反应，是不是？它当然它饥饿想吃，是吧？这个危险的想逃躲，这个很自然的。但是你说盼望，这个人的盼望很特别啊。我感觉的这个盼望是人之所以成为人的一个特质之一，你们思想啊，是不是啊？人有无论很小，你年纪很轻，然后到中年，经过老年，各个时代各个年纪啊，你有可能有不同的一种盼望，盼望当中有优先，是吧？优先的次序，但是你沉着盼望啊，人没有盼望，你活得就没有意义，是不是啊？这很简单了，是不是？你今天一切的辛劳，你无论你在做工在干什么，你如果一点没有盼望的时候啊，你生活就失去目标，失去意义，这是很我觉得是。所以这个盼望是人之所以成为人的一个特质之一，而在盼望当中啊，很重要的一个盼望就是什么？就是希望我们这个生命能够延续，是不是？你看现在这个各种，这美国食物很好啊，是吧？这个饮食这都好，但是有各种营养品、各种补品、各种医疗、各种东西，这些是做什么呢？就是希望能够让我们的生命能够延长，是不是？有时候那个生命其实过得并不是很愉快，但是你还是希望延长、延长、延长。为什么？因为前面有盼望，是吧？因为有盼望， 你知道这个人临到这个得了一个绝症或者干什么，和到了这个人生最终的时代，其实花费很大，你知道吗？是吧？你们知道啊？让年轻人可能不知道，年纪大一点的时候，这个是这样子，花费很大，保养也花费很大，一个药贵得不得了，你知道吗？是不是啊？为什么到你了？为什么要吃了？延续生命嘛，延续生命。一个丸子1000块钱，跟你告诉你可以延长3天，你还是直接买呀？所以这个人生的人希望有一个盼望，这个盼望最大的一个盼望隐藏在我们心里面的是一个什么？是一个永生。那人为什么有个永生的盼望呢？是谁给你的这个永生的盼望？啊，圣经里面有句话，圣经这个传道书里面有句话，说是神造万物，隔岸其实成为美好，并且将永生安置在世人的心里。然而从始到终的作为，人不能知道。这里有一个永生的盼望，按照我们信徒的思想来讲的时候啊，你如果不信主，你不知道是什么是永生的盼望，但是你还是想永生。无论你信不信，你信佛教也好，信任何教也好，你心里这个永生的盼望都存在你心里边，是不是啊？可是圣经有解释，圣经说是神将永生安置在我们心里。可是有一句话很有意思啊，是隔岸其实成为美好。你如果不知道那个时候啊，你很多时候不能成为美好。我刚才讲，比如讲啊，神给你了100年的时间，你以为只有3天啊，你只有3天，你把100年的资源3天就花完了，那3天以后日子会很美好吗？啊，3天说不定你自己以为你过得很好，那3天以后呢？100年的话，你这个3天过得很好，还有呢？为什么道理呢？你因为你不知道你这个时候是什么时候，人生很难策划。这个很在哪里？就是你不知道哪天你会离世。这个年纪大的时候，他有个 resource 需要 planning， 这个很难 planning， 你怎么 planning 法这个？你又不知道哪天会死嘛？是不是啊？你怎么 planning 法呢？很难的，啊，很难的。说隔岸其实成为美好，但是你可以成为美好。那我们今天就要看了这个人生的盼望为什么会如此啊？为什么会如此？这个永生的盼望是很难得到的啊，很难得到。他永生有这个盼望，可是永生难得到，永生很难得到，永生很难得到。你知道这个中国在晋朝有个诗人叫做陶渊明，你知道吗？陶渊明是中国诗人当中我比较喜欢的。啊，比较喜欢的，我觉得这种人很开朗，啊，特别是年轻时候啊，我觉得，这个陶渊明的诗给人一个很豁达、很开朗、很安静、很悠闲那种感觉啊，跟你他这个不做官以后，后来他做官的时间很短呢，啊，做官的时间很短，他是讲什么？这个30年，其实不是30年，这个陶渊明做官休息，然后过了以后又离开家，整个在官场走事情大概不过10几年啊，不过10几年。他回去耕田以后啊，他也写过一些诗，其中有一组的诗叫做《归园田居》啊，我记得有两句话，说是一世一朝事啊，一世是30年的。啊，30年，一朝是就是他回家以后去拜访以前多少年以前的固有的住居那些地方那些环境了。一是一朝是啊，说词语真不虚，这个30年当中变化很大，完全改变，面目全非，30年啊。有时候这改变了不但是30年，10年改变就很大，你知道吗？你们今天在这个山谷里过了10年，你看看那情形会变得怎么样。一世一朝事啊，词语真不虚。下面怎么讲呢？说人生是幻化，你知道，人生是幻化，人生不过是什么？转瞬就过去了。终当归空悟啊，就是最后是什么？空，无，没有。 因为他认为是这样子的时候啊，他把人生当作是这样子的，他怎么办呢？有酒就喝酒嘛，对不对？有谈天就谈天嘛，有能够写两首诗写两首诗嘛，是吧？为什么当年他人生反正过去一会儿就没有了，你知道吗？他的许多诗中都是表现这个思想啊，乐天之命，顺其自然。为什么呢？为什么顺其自然呢？这个他在另外的诗上讲说，聊成化以归尽，成化就是按照这个事情的变化啊，人就完了嘛，当时就死了嘛，为什么还要怀疑还不高兴呢？啊，快乐就快乐嘛。他那个快乐是什么意思？就是尽量去努力享受快乐啊，因为时间很短嘛，啊，他没有，换句话讲，陶渊明没有永生的盼望，他不知道有永生这回事，他也没有盼望，他觉得看得很开，你知道吧？所以我们人常在中国人常讲要想开一点，想开一点，人反正要死的。你再一天的话，你就吃吃喝喝玩玩乐乐就好了，是不是？这就是这个诗人思想啊。他觉得人生是很短暂，没有意义的，过了就过去了啊！你就享受有一天活一天，享受快乐高兴就好了，喝喝酒啊。陶渊明之所以一直喝酒，自己找寻一个这个逃避的方法，就是因为什么？他人生没有盼望，没有永生。那没有永生，而且人又很聪明，是不是？没有永生，你糊糊涂涂也就算了，对不对？哎，又很聪明，他知道没有永生的怎么办呢？就想法子来消遣啊，是不是？很多啊，这中国人是这样子，西洋人也是这样子啊。这个莎士比亚写了37首剧，最有名的是他的悲剧啊。为什么这个悲剧？这悲剧多少年来，这个莎士比亚是16世纪的人物，怎么现在还在一直演呢？这个奥尔根有个地方啊，每年都在演莎士比亚的剧，那个剧同样的剧演来演去几百年了。几百年了，在那儿演，旧话重提啊，几百年。这个，他最有名的是《汉内》。那《汉内》怎么讲啊？说是啊 ，to be or not to be。他说你是活了还是不要活了，是一个 big question， 是一个大问题啊。这个我是什么意思啊？这个到底人是生呢是死啊？生有什么意思？死有什么意思呢？这个问题很大，不能解决啊！他一个难题啊，想不通啊，想不通。所以最后，这个人生是一个悲剧，这个人生是悲剧。为什么莎士比亚这个剧一直演、一直演、几百年的演呢？就因为他 touch 我们的心，觉得人生就是悲剧。圣经有个特质，我跟大家弟兄姊妹分享：圣经是个喜剧，有中间有困难。圣经的终结是什么？是你看这个创世，你看这个启示录啊，你看这个以赛亚书，一直到65章、66章，最后你看是一个什么？是一个广阔的天地，最后在神的里头的盼望是跟神一起做大宴席。这是这个马太福音里面讲的比喻啊，做大宴席，跟神一起欢乐。这是一个人生，是个喜剧的终场。基督教所信仰的是这个，为什么信仰这个呢？因为圣经告诉我们呢，人有永生。大家，你懂我的意思吧？永生给我们一个盼望啊，永生给我们一个盼望。可是这个，今天我这个想到这个保罗在写信跟提多的时候啊。你知道提多这个是为什么写信跟提多他会讲这个东西呢？啊，这个你知道这个书信里头啊，这个圣经里面的书信，特别保罗的书信，每封书信啊，他都是针对当时特别的一个环节里边有感而发，你知道我的意思吗？啊，有感而发。这个提多的人，提多这个社会啊，是当时来讲啊，是一个非常之道德。观念人物都很坏的，人都是恶兽，人们讲啊，说谎都是恶兽，他们诗人讲的啊，这个 这又喜欢贪婪啊、而且人又很懒。这个在这个提多书第一章十二节这儿告诉我们的，你看啊，这个十二节告诉我们说是有格里底人的一个本地先知，就是提多保罗派去留在那个地方的那个地方叫做格里底啊，说这格里底人一个本地先知讲啊，格里底人常说谎话，乃是恶兽，又馋又懒。他为什么又馋又懒又是恶兽呢？又说谎话呢？换句话讲，这个社会风气啊，这很非常之坏，道德观念非常之这个败坏。为什么道德这个非常之败坏呢？保罗思想啊，保罗为什么这些人是这样一个人？是这个人说谎话，是不是啊？说谎话，这个道德生活败坏。败坏到一个程度，好像一个人跟兽没有区别，他这个禽兽一样的，讲格里底人。但这个社会环境是什么意思？社会环境是这么一个环境，那教会呢？那教会处在这个环境当中啊，这个社会文化的环境啊，就影响什么？影响教会的生存了，影响教会的文化，社会环境的文化影响教会的文化，是不是这种可能呢？教会有时候受社会影响啊。因为你举个例子啊，在我们在这儿敬拜的人，每个礼拜天你来做一次敬拜，多半的时间在哪里啊？多半的时间在习谷里边打拼啊，在社会里面打拼，在社会里面打拼，你们社会的思想会不会影响我们呢？啊，会影响我们呢，是不是啊？很自然的，你一天那么多时间，多半的时间都那个一个场合。有时候说老实话，我们有时候很多基督徒到了这个礼拜天会做，是作为一种安慰，有点精神以后呢，下回去再到这个社会当中去征战，啊，希望装备好的教会里面稍微给我们一点这个兴奋刺激，唤醒以后再回到社会当中去征战，而多半时间就是社会影响啊。这个保罗要矫正这个思想，因为这种思想是什么？当时在格里底的社会思想就是一个没有永生盼望的一个社会的一个思想，没有永生盼望的一个思想。那保罗怎么来对付呢？保罗怎么对付他呢？就要提醒他几件事情啊，一个事情是有永生的啊，永生的，还有呢。我怎么提醒他法呢？就是有三个重点，我觉得在提多书里面有三个重点啊。一个重点就告诉他，你要知道这个我们这个整个宇宙有神掌管了，这个神是真的神，不是偶像，不是假的，是真的，真的神。真神里头有一个传达跟人的有个什么，有个真理啊，有个真正的信仰的思想，真理。因为有这个真神，因为有个真理，所以人应该活在这个真理当中。真怎么能够活在圣灵当中呢？活在圣灵的引导当中。这是保罗在整个提多书里边想传达跟格里底人的那个背景里边的教会的一个思想。所以我们这个提多书跟这个提摩太前书、提摩太后书，我们称它为叫做教母书信，是帮助教会建造。它怎么帮助教会建造？换句话讲，教会在一个不同的文化的环境当中，应该如何的来生存？把基督的教会摆在世界的一个文化当中，一个特别的文化的背景当中，应该怎么样子来生存？这就是保罗要努力跟他们讲的。这里告诉我们了。这个神是一个真神，真神的时候这怎么讲呢？我要跳一跳这个经文呢。这个在提多书第一章第三节啊，这里告诉我们呢，到了日期，借着传扬的功夫，把他道理显明了。这传扬的责任就是跟什么教会？ 传扬的责任就按照我们的救主基督耶稣的命令交托了我。这传扬什么呢？前面讲啊，第一章第一讲，神的仆人耶稣基督的使徒保罗碰着圣灵的显现与近前真理的知识，近前真理的知识，这是一个信心一个根基啊。金钱真理的事实就是说明我们像我们所讲的这个神是一个真神啊，是真正的真神，是真有神才的。我们世上所称为的偶像是什么东西呢？偶像就是说是啊，我知道有个神，但是不知道像什么样子，我也不真实认识他，所以我们就自己创造一个东西出来敬拜他，觉得这个就是神。 OK，那每一个人心里面的盼望不同，所以你创造的出来的这个神就不同，所以这个叫做假神。圣经说敬虔真理的知识，盼望那无谎言的神。因为提多这个格利底的人讲谎话，真神不讲谎话。你如何能够从一个讲谎话的一个环境变成一个不讲谎话的一个文化呢？你要相信这个神是真的，有个真神啊，你讲话要负责任的，讲话是有后果的，有人在监察的。你说我不相信这个神，那是另外一回事了。你说我根本就不相信，你们基督教讲的我根本就不相信，这是另外一回事。这个提多这个保罗写信跟提多是他要告诉教当时在格利底那个教会里边的弟兄姊妹，换句话讲他是针对那个教会里边的信徒所讲的话。这是一个信仰，你真正相信这个神是真的。你知道当我们作为一个信徒的时候啊，你为什么信啊？因为解决你的困难，想得到帮助，还是你真正相信有这个真神存在？这区别很大，晓得我意思吧？啊，有人说是啊，我信我有困难，所以我你们基督教告诉我，我信了基督教以后，我的问题都解决了。我信了，不能解决，我换一个。对不对？就换一个。那表示什么？表示你信的是不是真的神，而是你是相信有个东西可以帮助你，后来你发现你的问题没有因为这样子得到解决，所以干什么？你就放弃了。所以心里边呢，不是相信有个真神。提多告这个保罗告诉叫提多告诉提多的教会，这个真神是真的，是真理。这里讲的话是近前真理的知识，这是一个。换句话讲，你相信的时候啊，你要有一个信仰，这个信仰啊要有知识，这见识，这个信仰是见识到对神真神的确实的认识上面的。来明白我的意思吗？啊，这关系在哪里呢？我觉得人啊，人你怎样相信，你就怎样的生活。你相不相信人？你如何的相信，你就如何的过你的生活。你真的相信有神，你就过一个相信有神的生活；你不相信有神，你就过一个不相信神的一个生活。所以你怎么相信，你怎么活，对不对？你怎么活？另外一个方面呢，你相反的来看的时候啊，你怎么活，也可以看得出来是你怎么相信。大家明白我的意思吗？你换句话讲，所以这个雅各书里面讲啊，这个没有信没有这个行为的信心是什么？是死的，是不是啊？换句话讲，你这个信是死的，信是死的什么意思啊？就是你根本不信嘛。你怎么信？你比如说神告诉你不可以讲谎话，那你天天讲谎话，那你这个信你真是信神吗？就是你要干脆你们彼此相爱，那我仍然是彼此相恨。我看见一个弟兄姊妹我就恨他，我讨厌他我就恨他，大家想我意思吧？你怎么样子相信，你怎么样子活，你怎么样子活就让人家看见你怎么样子相信，是不是啊？那这个美国有个思想说是啊，说是人啊，你吃什么你就是什么啊，你吃，你吃垃圾食物你就像个垃圾，是不是啊？ 是什么人就是什么。那我又是怀疑啊，最后我说那相反的，说不定你是什么才去吃什么，你看是不是啊？啊，那个食物摆这个地方，你因为你想吃才去吃嘛，对不对？那个烂糟糟的食物，你又想吃，你就吃。那我们这个人常常的是这样子啊，啊，我们刚才唱诗啊，说是你要顺服啊，顺服，那个诗非常好。我听的时候啊，一直在想，你要顺服，顺服，要暗中要顺服。这个人就是不顺服啊。我们知不知道哪种食物对我们好，哪种食物对我们坏了？我们知道。可想吃的东西常常是对我们不好的，你想是吧？那个吸引人的吃的常常不好的，你想象很多别的事情也有类似的呀。那吸引你去做的事情常常是对我们生命不好的，你知道吗？是不是啊？所以说我们向神降服，我们就是不降服啊，你知道吗？我们不能不是真正的降服。而那首诗歌里边我觉得挺有意思啊，讲到啊，因为圣灵爱，圣灵爱浇灌我们，我们在爱中就得着释放。刚才那个这个我们唱这个诗的时候啊，在爱中得着释放，得着释放以后下面讲就降服，是不是啊？得着释放以后你就降服啊，降服以后你就得着释放，是不是啊？你假如所以在基督徒里边的释放是降服神以后得着的释放，而不是世界上那种啊，这种啊，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那种自由的释放，不是那种自由释放。我高兴干什么就干什么，我高兴吃什么就吃什么，对不对？那不是这回事情啊，是不是啊？你在爱，在神的爱，神的爱浇灌我们，我们在爱中里边得着释放，得着释放，你是什么意思啊？你灵里边得着自由啊，得着自由，这是神要给我们的。但是前面讲，后面讲什么？你要降服啊，啊，你要降服啊。所以这里告诉我们了，信是我们生命里边的食物，你相不相信啊？我们信。信真神是我们作为基督徒生活里面的食物。这个意思在哪里？这个不是说是我们今天一信变成基督徒受了个洗就完了，不是的，是一个食物。是个食物是什么意思？要天天吃的，晓得我的意思吗？你一天你不能说我不吃东西啊，你要吃。这个信是一个什么？信就是像你吃食物一样，每一天在生活当中要操练的啊，要操练的。我感觉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念啊，一种作为我们生活的一个警惕啊。这个在圣经里面还记得一个故事啊，这个基督耶稣在撒玛利亚跟一个妇人。谈到你知道吗？啊，到谈到妇人打水，你记得了吗？这个在约翰福音里边第五章第四章里边讲了，我忘记哪一章了。这个打水的时候啊，这个基督耶稣跟他传道，在基督在传道的时候呢，他的门徒就进城里面去买食物，啊，他的门徒啊跟随他的人就到城里面买食物，他讲了很多道，就要跟这个引领这个撒玛利亚认识啊，人有罪啊，是吧？人有罪啊。他结了很多次婚，这个自己都知道。他觉得耶稣是个先知，啊，后来他进城还讲神怎么在他生命里边产生的这种效果啊。可是门徒回来以后就第一个发现很奇怪，怎么我们这个老夫子跟这个撒玛利亚人讲话？因为这个犹太人是不跟外邦人讲话的，你知道吗？撒玛利亚人是很坏的，在犹太人看起来是很坏的，他不跟他们讲话的。那么这个夫子跟他讲话。东西买回以后就告诉基督耶稣，你请父子请吃请用，啊，你知道这个时候这个耶稣基督讲的是什么话？说我的食物啊，就是奉行那差我来者的旨意，做成他的功。我的食物不是你们的食物，是这个你到城里面去买。我的食物是什么？我的食物就是奉行那差我来者的旨意。而做成他的功。那我们的食物是什么？我们食物就是凭着因为神的拯救，我们凭着 感谢神感恩的这心态能够活在神的旨意当中，而把这个信当作什么？当作是我们每一天的食物，是吧？这是保罗要传跟这个提多教会的啊，提多教会的。这个永生，圣经里面有许多讲到永生的地方。你比如讲，特别是这个使徒约翰讲永生的地方讲的太多了，我都补一句：你读约翰福音，读约翰一书、二书、三书，这个很多地方都特别讲到永生啊。这个最有名的一句话说：神造世，这个神爱世人，将他独生子赐给他们啊，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然后还有下面讲什么？反得永生啊，下面还有很多很多。你知道这个，你要查，你读约翰的福音书，读他的书写很多，其他地方也很多，太多了啊。因为而且还有啊，圣经里面没有提到这个字，有因我得生命啊，其实就是告诉你啊，得永生。这个约翰在约翰福音里面讲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啊。那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他必复活。那活着的人干什么呢？必永远不死。永远不死是什么呀？得永生。你看整个约翰福音里面讲的所谓的生命啊，是什么意思啊？生命就是永恒的生命。因为神造世人的时候就是跟永生摆，神造人的时候就是人就有神的永远的生命。所以生命的本质本来就是不朽的，你知道吗？神因为什么？因为神造人的生命的时候啊，是造的属神的那个生命。属神的那个生命有两个东西啊，一个是美好的，一个是永存的。变得不美好是因为人的罪，人有死亡是因为人的罪，大家明白我的意思吧？所以真正的属神的生命啊，神因为犯罪生命与神隔绝，所以不美好的东西就进来了，然后什么？然后死亡就进来了，啊！所以神才有个救赎的计划，要成就计划。计划什么意思呢？就是要能恢复以前那种从神那里本来就承袭来的真正的生命，美好的、不朽的、永恒的。这基督徒的生命啊！那可是我们有时候，如果我们当中发现有腐朽的、不好的，你要知道这不是基督徒的生命。这种坏念头、坏事情、仇恨、竞争、嫉妒这些东西，不是神的生命，因为它不美好。大家晓得我意思吗？不美好。神是美好的，是完美的，是美善的。美善的，他的生命也是美善的。凡事不美善的都是不合，都是不是美好的。我忘记在哪本书上讲了，凡是我们常常讲说人什么叫做犯罪呢？圣经们告诉我们呢，凡行不义的都是罪。我们觉得我没有犯罪啊，我这个守房，我也不偷也不抢干什么呢？凡行不义的都是罪，凡是不美好的都是罪。嗨，这个，如果从这个为什么道理呢？用圣经解释罪，就是这个神的目的、神的目标。你违背神的旨意，违背神的目标，违背那个美好的那个远景啊，就是罪。这个我们讲的罪不一样啊。有人觉得很骄傲，我天天没有犯罪。那我以前也是这样子啊，我以前没有不信主的时候，我觉得我好得不得了。我觉得我比世界上都很好。这个后来你也发现啊，这个很你自己觉得你自己不好，当你觉得自己不好的时候，你就开始有点改变，对不对啊？开始有点改变。而且这个不好，你不要觉得我信主以后变好了，还没有变好啊。你信主以后啊，从神看来你已经开始变好了，也可以这么讲，对不对？那你还要一直继续的变好啊。所以这个信是一个每天的操练啊，是一个每天的操练。假如今天没有，假如这个生命啊不是永恒的，其实反而好办。为什么呢？这个生命结束了就完了嘛，对不对？ 无论我欠多少人的债，我就死了债就不还了嘛，是不是啊？无论我做多少这个犯多少罪，我死了以后那个当然也不做监牢了，对不对？死就解决一切嘛。假如人有死亡，其实对有些人，对坏人是个好事啊，对不对？一切账啊，欠人的账可以不还，啊，照死以前多借一些钱来用啊。反正见了，假如今天我想到我准备哪天死了，我准备这个三天以后死掉，那先我到银行去借他一大笔钱，可不可以啊？乱花乱想的时候，完了以后我死掉了，啊，死了就解决一切了，对不对？神有永生的时候，就不能解决一切。神告诉我们到哪里？你死了，你还要算账。哎，这个你很厉害的啊！说人皆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换句话，我们现在讲的审判，法庭的审判，是在今世的时候的审判。圣经里面讲的审判是什么？是最后的审判。最后那个审判干什么呢？那个审判就决定你啊，你这个永远的生命怎么活法。你是永远跟神同在享受那种喜乐呢，还是永远过一种离开神跟神隔绝，那永远见不见天日的那种生活？圣经实际上是这样子啊，这晓得意思吗？啊，那个生命是永远的，永远的好呢，还是永远的坏？你是承受一个有罪的生命，没有自由的生命，抵挡神的生命，一直到永远。今世如此，死后也是如此，是这样子的生命呢？还是你愿意将来有永恒的盼望，有永恒的生命，而现在呢，就过一个将来有盼望的永恒的生命那样子的生活？这是人的选择啊，这是人的选择。在提多书第二章十四节啊，我们要看这个二章十四节在哪里啊？这里讲到啊，这个他为我们舍了自己，要赎我们脱离一切的罪恶，又洁净我们，特作自己的子民，热心为善。神要成就这个工作，做了一件事，借着一个人做一件事，要改变这个生命。啊，改变这个生命，改变人的这个生命，改变整个对生命的看法。他怎么办呢？差一个人做一件事，一个人就是耶稣基督，做一件事就是舍上十字架。啊，这三十一号是什么意思啊？上了十字架以后啊，满足了神公义的要求。从神看来，神在看我们的时候，不是在看我们的罪，神是看见在基督耶稣里边的这个救赎。所以我们呢，从相信接受基督耶稣那天开始，神就透过基督耶稣来看我们。你在神的面前，从律法的观点来看，你听我讲啊，从律法的观点来看，人的罪免了，不是白白的免了，是极大的代价。这个代价是什么呢？就是他的儿子为我们摆在十字架上，满足了所谓世界上公义的要求。那神还有公义的要求啊，神还公义要求什么意思？你就要在基督耶稣的十字架下那天开始啊，过一个讨神喜悦的生活。那个不是你就变成义人了，你在律法的观点上你成为义人，因为什么？因为从基督耶稣来看，你就是罪免了。从神的美好的观点上面呢来看呢，你还得很远呢，晓得吗？神要把我们带到一个完美的境地，完美的境地要有一个起点，起点是什么呢？起点就是借着耶稣基督的十字下面的救赎，让我们在神面前能够被接纳。被接纳以后才能干什么？才能够借着圣灵的功效、圣经的带领、基督耶稣的教导，你才会顺服。神如果不顺服的时候啊，人不顺服的时候，你没有走一个，没有办法行走一个顺服的道路，没有一个办法去走一个行义的道路，没有办法去走一个善行善，你行不出来，没有能力，没有引导。所以我们作为基督徒受尽那一天被称为义，只是一个什么？只是我们走善路，走正路，满足神心意要求的一个起点。 啊，一个起点。所以这是告诉提多，要提多跟他的会友传播这个思想在哪里，就是你们生活要改变，要知道这是神的真理，我们要活在这个神的这个真理当中啊，真理当中。然后这个十四节这里讲的为善啊，这些事你要讲明劝诫人，各种权柄责备人，就是要引导他们走上行善的道路，是根据什么呢？根据基督耶稣十字架的功效。这个在约翰福音里面讲啊，说他就是真理，他就是道路，他就是什么？就是生命，是不是？他是生命，他也是真理。真理是什么意思啊？就是一个不变更的一个神要传达给我们的一个 message， 一个信息。圣经里面叫做 pure doctrine， 就是一个纯正的一个思想。这个纯正的思想你要坚守，要守住这个纯正的思想。啊，这个纯正的思想，整个这个彰显在哪里？彰显在基督耶稣身上。在约翰福音第一章里面讲的时候，是这个律法是借着摩西传的，那恩典和真理呢，就是从基督耶稣来的。从来没有人见过神，只有在他的独生子身上将他显明出来。换句话讲啊，耶稣基督就是彰显神的真理、神的恩典、神的救赎。一切在旧约里边，一切在旧约里边所讲的预言、这个比喻等等，这个先知所讲的这些等等，都在基督耶稣身上实现 ，realize fulfill， 在就，所以他。所以保罗在这个在哥罗西什么讲啊？神的奥秘，神的奥秘，整个获胜的奥秘就是什么？就是基督，他就是真理。要看重他，要看见他，他 make 改变了我们整个世界的观念跟人的思想啊。这是要传达给他的第二个思想啊。这个，然后我们看呢，这里讲到这个。最后我要回到这个这个我们今天念的这个经文上面讲的啊，这个就我们从前也是物质悖逆受迷惑，服侍各样私欲和宴乐，常存恶毒嫉妒的心，是可恨的，又是彼此相恨。但到了神在我们救主恩慈和他向人所施的慈爱显明的时候，他便救了我们，并不是因为我们自己所行的义，乃是照他的怜悯，借着重生的喜和圣灵的更新。我们接着是成功以后，真正在我们心里边做更新改变的工作是什么？是圣灵啊，借助重新的洗和圣灵的更新。这里讲啊，圣灵是什么呢？圣灵就是神借助耶稣基督我们救主厚厚浇灌在我们身上。圣灵浇灌上有个目的啊，下面讲，好叫我们因他的恩得称为义，可以凭着永生的盼望成为后世。换句话讲，我们因为圣灵跟我们一种印证，让我们心里对他有一种反应，来引导我们，引导我们，我们就 recognize 啊，我们是神的儿子。这个身份改变，这个身份改变就是你现在不再是你，你现在不是以前属世界神的老我，你现在是属神的儿子，是什么意思啊？你身上有神的生命，想懂我意思啊？所以呢，那怎么样呢？我们要按照这个神的成为后世，作为神的儿子的身份，能够对永生存着盼望。永生存着盼望什么意思呢？就是在到现在的世界上，我们今天生活的世界上啊，过一个属天的生活，过一个为神世子的生活，过一个有永生盼望的生活。换句话讲，你做一个基督徒的时候啊，你要活得像一个基督徒，对不对？你说我今天做一个基督徒， 有的时候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讲话不像基督徒，行为不像基督徒，你知道吧？他你在哪里？你是一个基督徒，你身份改变，你已经改变了以后啊，你就你的讲话行事为人就像这个样子，像狮子。怎么能够像狮子呢？就是乘着一个属天的、承袭了神永生的盼望，那种生命的永恒生命的那种生活的表现啊，这就是神。最后保罗在这讲一句话，说这话是可信的啊，可信的，这话是可信的，表示什么？就是说是真的。在约翰福音里面常常讲，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你知道吗？是什么？就是真的，真的，这是真的，不是假的。你我讲这个话是真的，老老实实、实实在在的，这话是真的，是可信的。换句话讲，我向你们所传达的神的救恩的真理呀、啊，是真的。他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这个格底里这些人混乱的这种生活、啊，有个原因，有什么原因呢？就是有假先知在当中做假的教导的工作。这个保罗写信跟提摩太跟提督啊，有一个文化这个背景。除了文化背景以外，还有一个东西在哪里？就是因为有传扬假福音的，兄弟们，不是福音。这个传扬这个假福音不是福音而造成混乱的这种思想啊，在提摩太前后书比较更清楚。所以这话是可信的，这句话啊，在提摩太前书出现两次，提摩太后书出现两次，提多书出现一次，五次啊。保罗就一直要告诉他，这是可信的，我要告诉你们的神的恩惠的福音啊，基督耶稣这个救恩的福音啊，这个真神，这个真理，这个真正的活在神里边那个真的生命，这些话是真实的。你就不要听这个世界这个谎话，不要听这个文化传来的这种假的道理啊！这是保罗要勉励提多，勉励提多这个铁心跟提多也是要告诉什么？也是要让提多教导他的弟兄姊妹，教导的弟兄姊妹是要他们认识当时的社会环境，在世上这个很混乱的这个世界当中啊。不要受这些影响，而且我们要以神的这种思想去影响这个世界，而不是在神的家中去受世界的思想的支配。所以有时候我们觉得啊，这个教会有时候，当然个人有时候会失去见证，个人怎么样子失去见证呢？就是你称为你号称你是个基督徒啊，人家跟你生活在一段时间以后，发现你不是。这叫什么？这个失去见证了，是不是？你失去见证嘛？如果你是基督徒，到哪里去都挂个基督徒的牌子，人家跟你活、跟你生活了，在跟你接触、跟你做了事情以后，发现你的行事、讲话、为人，不像一个基督徒。那什么意思啊？表示失去见证嘛？是不是啊？教会也可能失去见证，你知道吗？教会有时候这个。讲台也是很奇怪，你有时候听一些这个讲台的，有时候我就参加一些看看他们的一些有些大的教会啊，这个美国有很多教会，教会有时候这个情况很凄凉啊，我告诉你啊，情况很凄凉啊。以前我有一次我做短宣带到了德国啊，那德国的这个信教会是德国的一个传统信仰，是公敬，是真正的一个宗教信仰。他信教会的这个牧师和政府之前的，你知道吧？啊，政府给钱的，他也叫 free church 啊 ，free church 就是不自用钱，就是这个会有出钱。那有的是政府给钱的，啊，拿薪水的。他那个敬拜啊，15分钟就完了。有时候我参加那一个教会，一共都他只有三个人。那个牧师出来以后啊，按这个左右念一念这个经文，他念德文，我当然听不懂了。但是我看得见这个人啊，三个人嘛，我们那个 group 去了5个人，他变成了8个人，对不对？他本来人只有3个，啊，那人呢就行以如意啊，这个过了以后， 你说那个教会能做见证吗？他那个牌子，教会的牌子不是对外的，他为什么？因为社会反对。他那个教会，我们这个牌子挂在外头是吧？基督他会堂什么就会挂在这个地方。他那个牌子是反面挂，为什么反面挂呢？这个他不能让外面看见，那个外面看见外面会反对。你怎么对这些人这个讲传教会的福音给被彰显你这个教会呢？那个教会那个牌子是对着教会那个门看的，教会实习见证了，我为什么要去信呢？你那么一个东西，我为什么要信呢？是不是？教会的信是信他是真实的，是有真理，能够改变一个人的心思，让人成为一个新的人。所以在基督在哥林多后书里面讲说，所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他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人，变成新人。我们做一个新人，做一个新造的人，新造的人也就是什么意思啊？有新生命的人呢、啊？新生命是什么人呢？就是能够活在圣灵的引导中的人呢、啊，是吧？就能够有能力行善，有能力行善是什么原因呢？是因为我们有一个盼望，有一个永生的盼望。那为什么我们会有这个永生的盼望呢？因为我们相信有真神，我们相信神的信息是真实的，我们相信我们在世上能够过一个靠着圣灵的引导，过一个什么？过一个属神的真正有盼望的生活。啊，我盼望我们凡是信主的信徒，我就盼望他过一个什么？过一个丰丰满满、快快乐乐、怀着永生的盼望，过一个今世的生活。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真是感谢你的恩典，你借着保罗的话语，借着他的服侍啊，跟我们留下这些宝贝的教导，而也跟我们留下一个美好的一些榜样。就是求主让我们在你真理的启示之下，在圣灵的光照之下，能够过一个称你儿女的生活，也能够过一个属天上的蒙福的那种生活。这是让我们在世上，在这个事业上能够做美好的见证。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每天每日都是新的，然后经历在主当中的新的祝福、新的恩典、新的启示。我们恭恭敬敬把这里的每个弟兄姊妹都交托在主的手中，求主加添我们的力量。我们感恩祷告祈求，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求的，阿门。
弟兄姐妹，我们一同来为奉献祷告。